31，一个苹果。黄昏的时候，五连派来的一个火线运输员闪进了我们的防炮洞。他卸完了身上背着的弹药，随手递给我一个苹果。连长，给您。要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，可不是轻易的事。我惊讶地问，哪来的苹果？
半路上捡到的。连长，您嗓子哑了，吃了润润喉咙吧。
说实在的，我们已经几天没喝过一口水，喉咙早就干得烟熏火燎似的。我对他说，你太辛苦了，还是你吃了吧。
不，我在路上可以喝凉水。
他非常固执，说什么也不肯吃。其实谁都知道，通往后方的1500米路之内是一滴水也找不着的。给谁吃呢？我拿着苹果翻来覆去地想。这时候，我身旁的步话机员小李正用沙哑的声音向上级报告战斗情况。他的嘴唇干得裂了好几道口子，脸上挂满灰尘，深陷在黑色眼眶里的两只眼睛布满了血丝。小李，这个苹果你吃了吧，好润润喉咙。我把苹果递给他，小李出神地望着我，回头看了看另外几个人，又看了看躺着的伤员小兰。他接过苹果，转手给了小兰。小兰是通讯员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被炮弹打断了右腿，她的脸黑黄黑黄的，嘴唇干得发紫。小兰拿起苹果，张开嘴正要吃，突然向周围望了望，立刻把嘴闭住了。她发现原来只有一个苹果。连长，您几天没喝水了，您吃吧，吃了好指挥我们打仗。小兰把苹果递给了我。等到发起冲锋的时候，没有号声可不成啊。我把苹果递给了司号员，司号员说什么也不肯吃，转手递给了身旁的卫生员，卫生员又把它递给了自己日夜照顾的伤员小兰。苹果转了个圈，最后又回到我手里。再这样传下去是没有用的，我说，同志们，我们能够赶走敌人，夺回阵地，难道我们就不能吃掉这个苹果吗？来，一人吃一口。说完，我先咬了一小口，把苹果传给步话机员小李。小李放到嘴边，咬了一小口，交给了身旁的小胡。小胡咬了一小口，传给了小张。这样一个挨一个传下去，转了一圈，苹果还剩下大半个。
谁没有吃？
我问，可是谁也不回答。我刚想命令大家把苹果吃掉，忽然觉得防炮洞里格外沉静。我看见步话机员小李的面颊上闪动着晶莹的泪珠，再看看周围，别的同志也都在擦眼睛。一瞬间，我的喉咙被心中激起的强烈感情堵住了。在这战火纷飞的夜晚，我被这种战友间的关怀激动着，蹦出了幸福的、骄傲的泪花。